的是您改了。好，弟兄姊妹，我们同心来到主面前，我们接着祷告，把我们的查经仰望在主手中。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众人再一次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欢喜快乐。主啊，实在说，我们在你里边蒙了大恩。主啊，使我们在今世活着的时候，就能认识你，就能经历你。主啊，正如你经上所记的，凡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就知道那是美好。主啊，我们为此做见证，我们也为此向你献上感恩和敬拜。主啊，每次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心中便觉甘甜。主啊，我们敬拜你就是我们的福分。主啊，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再一次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你经上所记的来向我们说话，使我们在你面前再得引导，再得教训。谢谢主。主啊，我们一天的这个时间。身体疲倦，求主加添我们力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
阿门，
这
阿
个
门。
我们前面已经花了几次的时间啊，我们把这个约书亚记啊，借着对约书亚记的学习，我们来了解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到了迦南地的门口，啊，出了埃及，走过40年的旷野。那么，神在这个旷野之地啊，跟以色列人立了律法之约。那么，这一切都完成了。子民也经过了这些年的操练啊，他们的信心也都非常的成熟了。因此。就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啊，以色列进入过了约旦河，就进入到应许之地。那么这应许之地呢，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那么这应许之地，是神特在这个普世当中啊选出来了这么一块地。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啊，这块地呢，就是。世界欧亚非三大陆的连接点，啊，它是世界的非常中心的地带。那么当时神在全体之上拣选了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本来不是这地方的人啊，他要把他带，神要把亚伯拉罕带到这个地方，那目的呢是为要在这个地方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啊。福音要在这里做成，然后呢，要从这个地方传向普世。因此，神就在摩西啊，这个完成了他的使命以后，就借着约书亚啊，所以约书亚记啊叫约书亚，那么就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然后呢，南征北战。征服了迦南地。上一次我们也讲了啊，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呢，他们虽然征服了迦南地，但是并没有，他控制了这些地方啊，但是并没有把所有这个地方的居民都赶出去，也没有人口真正的把神所应许的这些土地呢。都得到手，所谓的占领啊，就是他们统治了那块地方，是吧？那地方的居民呢，也都没有反抗以色列人的能力了，是吧？然后呢，就是到了约书亚，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了。那么上次呢，我们对于约书亚最后啊。这个就是从23、24章，约书亚给以色列人所做的最后的这些叮嘱，我们没有太详细的讲哈，今天稍微复习一下。 那么等到以色列人把这个迦南地已经控制了啊，不需要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来控制这块土这些土地了啊。其实占领一个地方呢，和完全得到这个地方，它完全它是不同的概念啊。当年这个清军入关的时候啊，他占领了这个中央政府啊，然后建立了大清朝。但是这里的居民啊，这里的什么啊，他完全还是都是汉族人。那么不过呢，他们设立了官员来控制这块土地啊，属于他们了。但是他们呢，人口各个方面啊，他们并没有这块土地变成了满人的土地，不是这样的。其实当年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控制了迦南地以后呢，就有一点类似的情况。是吧？他们控制了、占领了迦南地，但是呢，并不是说这块土地上只是以色列人了啊！我不知道我这个所以得了这个土地，只是他占领、控制它而已啊，他并不是这块土地上都变成以色列人了啊。因此，在这个约书亚记到了第23章啊，我们看一下啊。约书亚记第23章啊，这里就这么说了啊。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了啊，也就是说，这个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已经完全这个得了这块土地上的控制权啊。没有大规模的战争了。那么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呢，就把以色列的长老啊都招聚了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呢，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啊，他这里来治理以色列人的啊是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因此在以色列当中呢。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并没有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这个国家机器，而是一个分散的以12个支派为每一个支派为单位啊，下边呢，是靠着民间的长老啊、族长啊，然后祭司、立位人。啊，等等这些呢，来作为他们的官长啊，作为他们的审判官，来主要是呢，来他们中间产生了这种民事诉讼的这些事情啊，来帮助他们来审断。那么在这里呢，并没有一个民这个行政上的这种集中管理啊，没有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以后，他的一开始的这种，所谓的国家的状况吧，我们体会啊，因为这个呢，就是他们一开始所产生的这种，生活状这种管理的状况啊，其实就是神给人类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可是这种理想状况呢，好景不长啊。到了士师记里边，我们就看到啊，它就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混乱。那么到了后来呢，士师记里边不断的重复一句话，叫做“以色列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请问弟兄姊妹，那时候以色列当中有没有王呢？有没有王啊？
有
有，
耶和华
对。其
神
实是神作王啊，神作王。那么神作王和人作王有很大的差别。其实理想的这种社会体制吧，最好的体制是没有体制。为什么这么说呢？圣经里边有一句话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啊， 这个圣经有句话说，你不要像无知的骡马，非用绝环辔头，你就不能顺服。啊，那么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也就是说，人呀，因为人的无知、自私，因此呢，人就变得像畜生一样，非得用绳子勒住他的嘴，非得用鞭子抽他的屁股，他才老实，知道吧？你给他自由，他就混乱，知道吧？所以一开始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其实那个社会能够一开始能够坚持，能够开始啊，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人人自觉的社会，其实是不用治理的。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有政权？一定要设立严苛的社会规章制度，就是因为人他自私，因为人你不管他，他就要闹事儿，所以非要用严格的法律。这个重罚，然后呢，就是这个，有强大的国家机器，警察、军队是吧，来镇压，人才能老实。这个不光是百姓的问题，是吧？那么也有一些有野心的人，是吧？他们想要做人上人，所以他们就，自立为王，是吧？然后拉起一帮人来跟随他，然后他就欺压别人，控制别人，他就掌握所谓的政权。其实，这个地上的政权、地上的政府，并不是神的心意，那是人不得没办法，神许可人啊，就像今天的国家政权是一样的，是吧？为什么呢？简单的来说，就是人。太坏，人太不自觉，是吧？人太自私，太背叛，太反叛，是吧？所以非用这种制度，人就不能遵守。就像我们说啊，为什么这个交通路口那里要放照相机呢？是吧？就是因为司机他不自觉嘛，是吧？这个如果人人都交通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就不需要这么多警察、照相机等等的这些东西了，对吧？就是因为人不自觉，所以这个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什么叫好的社会制度？说到底就是适合这些人的社会制度，就是好的社会制度。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所谓的好的社会制度。如果真的是好的社会制度的话，弟兄姊妹要了解，是没有制度，对吧？因为他不需要制度，对吧？就像我们在家里，我们出去这个看到这一匹马拉车的时候，他用绳子捆着，用鞭子打的，对吧？可是谁家的孩子天天就弄个绳子牵着，弄个绳子捆着，是吧？但是如果人不自觉，那就得捆住了，手铐戴上了，脚镣子戴上了，是吧？所以啊，这个我们了解以色列进迦南地的时候呢，刚刚进去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社会体制？我们要明白这个问题。好，进入了迦南地以后啊，这个约书亚把大家都召聚了来啊，说我已经年纪老迈了。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啊，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亲眼看见了。因为，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这个这段话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句话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得胜。不是凭着人的力量，乃是凭着神的同在。然后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啊，这个各国是指的在迦南地上的 那些不同的民族啊，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个支派了。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下面说，因为这个还没有完全得到嘛，对吧？刚才咱们已经讲了啊，他们进去的时候虽然控制了那些地方，但是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地方成为单一民族的土地啊，那些当地的那些居民还在那里啊。所以说，你们要刚强壮，大大的壮胆啊，谨守遵行摩西写在律法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下边就是说啊，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民族啊，掺杂啊，这个你看，真是神借了他的仆人啊，对他的子民是千叮咛万嘱咐啊，是吧？不可以这样啊，他们的神你们名啊，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他起誓，不可侍奉叩拜。那、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借了他的仆人约书亚啊，约书亚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啊，就对于这些以色列的长老啊，这些审判官啊，再一次叮嘱这些在信仰上保持纯正不可与当地的居民混杂要把他们都赶走，要么都杀尽不可以跟他们掺杂，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都赶出去了，直到今日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啊，其实到今天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啊，仍然是这种情况。然后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是照他应许的为你们去征战了。这些以色列人都经历了，是吧？然后下边呢，就吩咐他们啊，说你们要分外的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合，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下边的警告说，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他们却成为你们的网罗击奸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土地美地上速速的灭绝。哇，这个话警戒的已经相当到位了，对吧？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然后说，我现在要走世人的路了你们要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所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现在就是神给他们应许的人口也有了，土地也有了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所以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呢，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跟以撒、雅各应许所立的约，那么现在呢，神都给他们成全了。那么下边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你们一切的福气，能不能临到你们的身上呢？这个就是看到他怎样为你们成就了福分。也照样使你们使各样的祸患临到你们的身上，所以神是有能力的，这个能力呢，可能是两方面的，神有能力赐福，神也有能力惩罚，对吧？所以以色列人看到了神曾经借他们的手如何的惩罚了迦南人，这犯罪的迦南人，对吧？这个。因此说神怎样把这个福分临到你们身上，也照样将祸患临到你们的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神所赐的这美地上这个除灭。所以这何等的严肃的话临到他们。然后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是速速的灭亡。其实神并没有使他们速速的灭亡。这个真正他们灭亡从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去到他们真正灭亡的时候，这个八九百年的时间。咱们说这个时候 大约公元前1400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到了他们灭亡的时候是公元前586，所以这个时间呢，神开始给他们有充分的时间，而且在这里边呢，有两种不同的状况啊，一种呢，我们就说士师的时代，士师的时代就是没有国家体制的时代，然后呢，后来。不行啊，这个就像圣经上说的，他们真是无知的罗马，非用绝弦喙头，他不就不听话是吧？说好，这样就给你们设立君王，设立政权，严苛的来控制他们，啊，结果呢，连王带百姓都统统的灭亡。那么神还是唯恐一个政权不行，那这个没搞好啊。就灭了整个国家，这个也不大公平，是吧？所以呢，神就使他们的国家分裂，变成两个国，然后看看情况怎么样。那北方的这个以色列国，对吧？因为拜偶像，就先灭亡了。那么这个呢，对于南国的犹大国应该是很重要的见证，对吧？可是呢，北方灭亡了以后。接下来，南方兴起的王就是马拿西啊，这个王就非常非常的邪恶啊，甚至于比北方灭亡的以色列更加的邪恶，以至于导致犹大彻底的灭亡，耶路撒冷就毁灭了。所以呢，正像这里说的啊，就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土地上灭亡，然后把他们除灭、赶散，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去。北方的以色列被掳到亚述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人为什么就是不能听话呢？这个我们可以想想啊。那么到了第24章也就是约书亚的这个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呢。那么首先这个约书亚将这个以色列的众人众支派都聚集到了。事件，那么在那里呢，又招聚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站在神的面前。这个约书亚就对众人说了。所以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虽然他是一个军事领袖，但是我们知道约书亚他曾经是摩西的帮手曾经和摩西一块儿登西奈山这个当摩西。在百姓当中行事的时候，约书亚是常常在这个会幕当中在那里侍奉上帝的。所以在约书亚的身上呢，我们也看到了有先知性的功能所以约书亚在这里就说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候怎么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些呢，就是来重复的。回忆来回忆，以色列人所经历的神的恩典。那么数算完了这些恩典以后第14节就说了：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都除去，然后呢来侍奉耶和华。若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可以做选择呀，你们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就是这个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指的这个在加勒底的乌尔那边的时候，加勒底人所侍奉的神，就是这个亚伯拉罕之前的时候，他们在那边拜偶像的，还是这个你们所在的这个地方亚摩利人所侍奉的神，还是埃及人侍奉的神，总之。你们要侍奉谁？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这句话是我们经常被引用的约书亚，自己的见证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么这时候百姓就回答说了：我们断不离弃耶和华我们的神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的列祖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大神迹，是吧？这个在我们行的道上经过的诸国都保护我们。”耶和华又把这个地方的这个亚摩利人的地这个赐给我们，把亚摩利人从里边赶出去所以我们 一定要侍奉耶和华。这个回答很美好，是吧？可是约书亚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啊，这个是前边摩西其实已经说过了啊，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哈哈，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他说，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然后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啊，外邦神，耶和华必在降福之后，这个转而降祸给你们。把你们灭绝。那么百姓听了这话以后呢？他们说啊，不然啊，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啊。那约书亚说好了啊，你们既然选定侍奉耶和华，你们自己就做见证吧。然后他们就愿意做见证啊。然后约书亚说，现在要除掉你们当中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这个专心很重要啊。这个什么叫淫乱呢？啊，奸淫呢？就是同时，是吧？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又侍奉耶和华又侍奉外邦神，这个不行啊。所以百姓回答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当日约书亚与百姓干什么呢？再一次立约啊。我们看到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在西奈山就立约，到了这个走到最后申命记的时候啊，又立约，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再立约，现在又立约啊，我们真是看到神对于他的子民是千叮咛万嘱咐，千叮咛万嘱咐啊，然后在事件为他们立定这个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写在神的律法的书上，这个跟摩西非常的相似啊。这个摩西也是把神的律法都写在书上了，所以我们感谢神啊，给人类有这个文字的功能啊，使我们能够把这些重要的事情呢，它记录下来。人忘了，我们还可以看这些记录在书上的文字。然后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面，耶和华圣所的旁边啊。这个，然后约书亚就对百姓说了：“看了，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一切话。倘若你们背弃耶和华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了。”这些事情都做完了。啊，我们真是感觉到这个神的仆人约书亚啊，在这里真是，在神面前忠心到最后啊。下边就记载了约书亚的去世。那么这个就是约书亚记的结束了哈。结束了以后，咱们马上现在就进入到士师记啊，因为这样呢，我们对比着看的时候就特别。的清晰了，啊，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啊，一开头就说了约书亚死后啊，这个跟这个约书亚记开头一样啊，是摩西，我的仆人摩西死了啊，神就吩咐约书亚起来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去征服迦南地。那么这个时候约书亚死后呢，死了。然后以色列人就来求问耶和华了。他说：“我们中间谁当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呢？”啊，然后神就对他们说了：“耶和华说，犹大先上去啊，我已经将那地交在他们的手中。”然后犹大就对他的哥哥西缅就说了：“啊，因为西缅跟犹大呢，咱们上次已经讲了啊，在分地的时候，他们是分在同一块土地上。”然后他们就去征战了啊，在那里他们大大的得胜，杀败谁谁谁啊，从前谁谁谁啊，怎么回事啊？这个得胜了。然后呢，犹大人又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啊，其实没有完全攻取啊。到了大卫的时候，耶路撒冷呢还在迦南人这个耶布斯人的手中哈。这个，所以那时候攻取了，就等于说把那个地方的人啊， 土地控制权拿下了，啊，用刀杀了城内人，又放火烧了城。后来其实这个耶路撒冷啊，还是有迦南人在那里居住的，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把它得回来啊。然后呢，犹大人又攻击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啊？这个我们看到一开始他们还是很顺利的啊，那么在慢慢攻打以后呢，我们看到到了第20章20节的时候啊，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将希伯伦给了加勒，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第21节就是便雅悯呢就没有赶出这个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啊，耶布斯人仍住在耶路撒冷。然后下边说，便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这个直到今日呢，我们不知道，就是写士师记的这个时候吧，啊，直到什么这什么时候写的，我们不知道啊。这是很多圣经里面说，直到今日，就直到写圣经的这个时候，对吧？这个，然后下边啊，就攻打伯特利啊，等等等等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马拿西就开始了，没有赶出住在伯善和伯善乡村的居民。那么我们去过以色列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就记得啊，这个伯善城，还有人记得我们以前的时候啊，咱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去伯善。伯善是目前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啊，保留的罗马式建筑啊最完整的一个考古的遗址吧。因为后来我们要到约旦去啊，约旦呢就去杰拉什啊，杰拉什的这个考古遗址比伯善的考古遗址更加完整，所以呢，我们就因为太重复了啊，我们所以就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不再去博善了，所以到现在呢，博善还在啊。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呢，博善成了一个罗马，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啊，最糟糕的一个世俗化城市。所以当主耶稣说"浪子回头"的那个比喻啊，就是说父亲，分给小儿子家产啊，他到远方去啊，在那里。吃喝嫖赌啊，那么通常就认为啊，去的地方就是博善。好，这个马拿西啊，没有赶出博善乡村的居民啊，他那乡村的居民啊，什么什么什么村的居民啊，米基多乡村的居民，然后迦南人却执意住在这些地方，就不肯走了，对吧？不走呢，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啊，直至以色列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赶出去，对吧？我到了以色列的，就是现在啊，到了以色列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点历史重演的感觉啊。所以现在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然后呢，就跟巴勒斯坦人混居。神与以色列人同在，以色列人很厉害啊。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奴役这个巴勒斯坦人。所以现在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啊，里边的很多苦工，要么是巴勒斯坦人做，要么是就是那些，反正你像中国也到了很多在以色列做苦工的人。啊，这个搞建筑的呀，做农活的呀，啊，很多都是中国人在那里干的，也有一些非洲黑人啊在那里来做苦力的，所以历史啊很有意思啊，这个当时是这个情况啊，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呢，神吩咐他们不可以跟迦南人同杂居在一起，啊，必须跟他们是隔离的。要么把他们赶走，啊，要么把他们杀尽，啊，这个就便就是赶不走、杀不尽，也不可以跟他们来往的。可是，当这些人执意啊要住在那些地方，结果呢，以色列人妥协了，啊，妥协了以后怎么办呢？嘿，与其把他们赶走，不如奴役他们算了。 是吧？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当过奴隶，神对于这些这个迦南人啊，就是对于恶人，你可以赶走，你可以这个把他杀了，灭尽啊，但是呢，就是不能奴役他们啊，这是神的原则。可是呢，你看以法莲没有赶走谁谁谁谁谁啊，这些迦南人啊，这个仍住在以法莲当中。希伯伦没有赶出谁谁谁谁谁啊，然后呢，他们就成了服苦役的人。然后呢，亚舍没有赶出谁谁谁啊，拿弗他利没有赶出谁谁谁啊，这个亚摩利人啊，强迫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啊。亚摩利人执意住在什么什么地方，然后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啊，使他们成了服苦役的人啊。亚摩利人的境界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所以这些地方呢，弟兄姊妹，我们看看啊，就是咱们刚才读这个约书亚这个临死之前的时候啊，给以色列人留下的这些立约啊，吩咐他们不可以与这些人同住。是吧？可是以色列人一进到迦南地，啊，很快我们就看到他们就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命令来执行。弟兄姊妹啊，我们想一想，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明知道他们必须不可以与迦南人同住，可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们拜偶像。
因为他们拜了偶像，这个
顺从肉体。
比方说今天啊，这个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就允许这不是迦南人了，现在是巴勒斯坦人啊，仍然住在以色列这个地方。那么以色列人呢？头疼的要命，跟这些巴勒斯坦人无法融合，是吧？这个冲突不断，这些巴勒斯坦人呢就仇恨以色列人，啊，扰乱他们。虽然巴勒斯坦人手中没有武力啊，以色列人武装到牙齿。那么以色列人却，现在以色列人要把巴勒斯坦人斩尽杀绝，完全赶走，以色列人具不具备这个能力呢？完全具备，是吧？神已经把这个能力给他们了，可是呢，他们却不做。从今天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如果这样做，以色列人在普世的人当中，在道义上似乎说不过去，是吧？所以这个不人道，这灭绝种族，种族灭绝，这是一种反人性的，啊，是一种这个战争罪恶，灭绝种族的反人性的。那么有人也曾经说过啊，希特勒曾经想要杀尽犹太人。现在犹太人呢，又从被杀的、被逼迫的这个角色，变成了逼迫别人的角色。这都是世人的评论，对吧？这个神给以色列人的命令，人很难执行。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这一个就是在普世人当中啊，这个不好说，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人心里边啊，似乎有一个怜悯心啊。当人邪恶的时候，哎呀，恨他恨得牙痒痒。哎，他一软下来了，他弱势了，变成一个弱势群体的时候，人往往呢就开始对他们产生同情了啊。所以在咱们中文里边啊，特别是广东人里边一句话叫做"扮猪吃老虎"。 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装熊啊，其实他要积攒势力，有一天东山再起。所以当人强盛要欺负一个弱者，甚至于当他没路可走的时候，你还要把他赶尽杀绝，似乎这个有点和人的本性不相符合，是吧？那么当然，最后一个呢，也知道这些东西，这些不是这些东西啊，这些人啊，都可能成为人的这个廉价劳动力，啊，与其把他们斩尽杀绝赶走，何不奴役他们呢？叫他们干苦工呢？是吧？所以人。从人性，从这个自私，从这个人的跟周围的外邦的这关系，其实要把迦南人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啊，要把迦南人赶尽杀绝呢，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无论从心理上、道义上啊、经济利益各个方面衡量，要坚持完成这个使命是非常不容易的。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
是的，是的，
啊，
是的。
所以我们要坚持，这个执行神的命令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很强大的心理的力量。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是这个用心来。这个一心一意的来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会帮我们成全。但是很遗憾啊，我们自以为我们比神更高明吗？我们比神更加有怜悯心吗？是吧？我们难道说比神更有这个知道怎么样去尊重别人吗？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吧？神使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要把迦南人杀尽、赶走。圣经说，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正义，乃是因为迦南人的罪恶。神要惩罚罪恶，只不过使用以色列人而已，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哦呦，这个时候又觉得自己比上帝还仁慈啊。结果呢？当他们违背上帝的时候，他们就成了罪恶的这个包庇者，要纵容者。结果呢，就像圣经所说的，这些人就成为他们这个肋下的荆棘，眼中的刺，非常的这个要给他们带来啊非常大的祸害。其实现在呢，以色列人把杂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留在那里的时候，你会看到后患无穷。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当以色列人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以后，第二章第一节就出现了啊，说耶和华的使者就从洁甲上到波金啊。这个波金呢，是后来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波金啊，因为那个地方就哭了，说他们哭了以后啊，才把那个地方叫波金的啊。基甲就是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扎营的那个地方。咱们说啊，因为那个地方是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第一个的扎营点，所以那个地方呢，也就成为一个，因为耶和华的会幕啊，曾经在那里。支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然后那个地方呢也留下了一批侍奉神的人，啊，在这个耶利哥的下面的那个约旦河谷里头，啊，那个地方就是基甲啊。后来当这个以色列人拜偶像以后呢，这个基甲这个地方也成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拜偶像的地方。然后就是神的使者上来了，就对以色列人说了啊，说我使你们从埃及地上来，啊，领你们上来了，领你们到了我向你们列祖这个起誓应许的地。我又说， 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然后说，你们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下边说，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啊，咱们刚才讲到了啊，就是不可以与这些地的民啊立约，把他们要赶出去啊，这个拆毁他们的祭坛，真是千叮咛万嘱咐啊。可是以色列人没听。神就质问他们了，为什么要这样？因此，神就说了，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了，啊，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哇，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了这些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那地方起名叫波津。然后众人又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当神差遣他的使者来指出以色列人问题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反应有两个啊，一个呢就是放声痛哭，另外一个呢就是向耶和华献祭。以色列人的这两个反应，在说明什么问题，弟兄姊妹？说明什么问题？正确的反应应该是什么？
应该悔改，
悔改，然后呢？
那就把
是
这些
这，
文字撵出去，
对呀，对呀，
遵循神的旨意。
哎，应该是啊，我们错了，是吧？然后来，我们祷告啊，我们向神悔改，然后呢，我们继续靠着神的力量来把这个事情做完它，把没有赶出去的人赶出去，对吧？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那么他们在这里向耶和华献祭，说明什么问题啊？他们不悔改，在那里献祭，就是用宗教的行为，用讨好上帝的行为来遮盖自己没有遵行神旨意的那个错误。所以人呀，很多时候用宗教来麻醉自己，好像在上帝面前很虔诚。但是圣经说过，在这个神借着这个撒母耳警告这个通啊，告诉他谁呢？扫罗，跟他说什么呢？听命怎么样？胜于献祭，对吧？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献祭有什么用啊？你得听话，是吧？你不听话，你献祭有什么用啊？是吧？所以现在呢，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不听话，献祭，对吧？讨好神。以为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是吧？这是自欺欺人，用宗教来麻醉自己，以为自己很虔诚，是吧？所以，咱们给这个约书，给这个士师记啊，起了个名儿啊，叫好景不长啊。所以他们一开始这些以色列人啊，在旷野的时候呢，40年训练出来这些人，他们还有信心啊。所以接下来啊，以色列人这圣经上就这么说了，说这个从前啊，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啊，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居土地。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过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 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110岁的时候就死了，然后呢，以色列众人将他埋葬，然后呢，那世代的人也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来了，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了，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他们列祖所行的事。这个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啊，你看这个。当就是这个礼拜天啊，上个礼拜天，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呢，还提到了，是吧？这个以色列的家训啊，在《申命记》第6章里边就提到了啊，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啊，然后他是独一的主啊，你们要尽心、尽力的这个爱他、侍奉他，对吧？然后呢，就是说，你们要怎么样啊？最后说要殷勤的教训你们的儿女。啊，也要殷勤的教训你们的儿女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写在这个门框上、门楣上，戴在额上为记号，戴在手上为经文，额上为经文，戴在手上为记号，对吧？这些话啊，千叮咛万嘱咐，但是呢，很快以色列就把耶和华的事儿都忘了啊，不知道了，不知道这些人啊，这个时候他们当中的会幕。他们当中的立位人、祭司都干什么去了？啊，怎么会不知道了呢？而且他们1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立位人要负责把耶和华的律法每年都要3次重复的教导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怎么会不知道了呢？会忘记了呢？哎呀，真是看到以后啊，让人这个心里边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对吧？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然后以色列人呢，就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呢，去侍奉朱巴利了。侍奉朱巴利啊，这个巴利这个字啊，在原文里边啊，就是主的意思啊，就是主的意思。侍奉朱巴利就是侍奉很多个不同的主啊，认他为主，认这个为主，也就是说以他为神，以这个为神，对吧？然后就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的这个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令侍奉巴利和亚舍拉。亚斯他录哈，就是亚舍拉。然后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的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的面前再也不能站立得住了。然后他们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列祖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弟兄姊妹，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概念，就是神的子民从来不会输给他们的敌人，不会败给他们的敌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已经说了，为神的子民征战的乃是耶和华神，知道吧？神。与人征战，人怎么能得胜呢？是吧？所以，当神与这个为他的子民征战的时候，他们的神的子民啊，永远不会败的。可是，当神的子民败的时候，不是败给敌人，是首先败给自己。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说了啊，第14节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然后呢？就把他们交在攻击、抢夺他们的人的手中，然后又将他们这个赋予四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在这个仇敌的面前就站立不住了。我们看到现实的里头啊，比方说现在的法国，现在法国。特别是像这个巴黎啊， 里边的黑人啊、外邦人啊、伊斯兰越来越多，甚至于这些移民呢，在那里喊出来要把这个法国的白种人啊从巴黎赶出去啊，结果这白人啊没办法，出生率变得特别低，这些移民的出生率特别高，人口的密度越来越高，是吧？现在这些事情不单单在巴黎发生，在德国、在英国啊，在伦敦啊，现在的伦敦市长啊都是外邦人，是吧？这个英国的现在最高掌权者啊，除了他们的这个王之外啊，其实王是个虚设嘛，是吧？他们现在最高的这个啊，是他们的这个叫什么？他们的总理嘛，是吧？这个这哎，你看
偶
这个
像。
啊，首相啊，是他们的首相是吧？现在的首相是印度人啊，信印度教的，对吧？所以我们看不懂了，觉得很可笑啊，对吧？可是现在这事儿呢，就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的眼前。那原因是为什么呢？简单又简单的原因就是欧洲人离弃耶和华他们的神，离弃我们的主耶稣。是吧？离弃圣经，对吧？背叛他们这个神曾经给他们的祖先留下的美好的信仰的传统，对吧？所以他们自己先变成了信仰空虚，然后，他们就在外邦人面前站立不住，然后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出卖自己，对吧？这个跟这个当时的以色列的这个历史真是像之又像，是吧？所以这些移民都是难民啊，是吧？如果他们要用武力来攻击、来占领，他不可能啊。可是现在呢，根本用不着武力啊。所以有一本书叫《无声的入侵》啊，现在就是这样。这一些借着这些西方人自己打开大门。啊，就像现在啊，在这个从南美洲有一条路进美国，每一天啊，人就长驱直入，啊，这是另外一种的占领方式，那么等到比例人口到了一定比例的时候，弟兄姊妹里边的文化就要被颠覆了，是吧？这个尤其是现在啊，又实行民主，是吧？只要人多，他就可以有话语权啊，他不用有军事能力，也不用军事用这个，什么这个经济力量，只要他人口够就行，哈。所以，民主制度先设立，然后大量的移民，然后在里边大量的繁殖。然后就用人手一票，就把你的文化，把你的这个整个国家就给你颠覆了。所以我们看到当年的悲剧，今天在这个西方啊，被称为曾经是神在那里显为极大恩典的地方，现在呢，悲剧在同样的发生。然后。第十六节啊，第二章第十六节，耶和华就兴起一个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的之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的话，啊，竟随从叩拜别神，啊，然后行了邪淫，这个邪淫不是指的肉体上的啊，是指的信仰上的，然后速速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他们的命令。然后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啊，然后就与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因他们受欺压扰害，他们就唉声叹息，所以耶和华后悔。然后士师死了以后呢，他们又转去行恶，比他们的列祖更甚啊，然后去侍奉别的神，总不间断完梗的恶行，断绝完梗的恶行。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说因这民。啊，违背我所吩咐他们列祖 所要当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后所剩下的这些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的眼前赶出去，唯有借此试验这些以色列人啊，然后呢，看看他们是不是遵守神的道。然后耶和华留下的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去，也没有交出约书亚的口，约书亚的手。那么这样呢，在这三这个第一章啊，这个第二章呢，就是我们看到士师时代的开始啊，士师时代的开始，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进入到第三章呢？我们就看到，就是士师时代，的前边啊，大概至少有12个循环。这个循环呢，就是犯罪啊，然后神他们受苦，然后呼求，然后神兴起一个士师，然后为他们征战，然后他们得救，然后平安一段时间，又犯罪啊，然后又受苦，然后再兴起一个士师啊，就这么。一圈一圈的循环，大概至少循环了有12次之多。当然还有一些小的事实啊，圣经没有明确记录的这些，包括到了最后一任事实呢，就是撒母耳，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进入到列王时代。下一次回来的时候，我们把士师记啊，今天呢，我们把这个约书亚记的最后一段和士师记的开端来介绍给弟兄姊妹，使我们看到神曾经啊，借着他的仆人们向约书亚千叮咛万嘱咐，可是，一旦以色列人啊，他们进到应许之地啊，这个那一代亲身经历神的那一代人离开了之后。人居然就迅速的，就算约书亚那一代人还在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把迦南人啊从这个应许之地上赶出去，于是就留下了祸根啊，然后呢，这个苦难的日子就开始了，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耐啊，一圈一圈的试试啊，就是一次一次的忍耐。到了最后实在不行了，他们要进入这个有政体的这个国家制度的这种状态里边，神说可以。然后这些经历了上千年啊，八九百年的历史，真的时间到了，以色列就灭亡了。那么这一些是我们看到什么呢？简单的说，是我们看到人性。以色列人是普世人的一个代表，我们看到人性，看到了人性，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救赎的必要性。这个就是旧约历史里边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见证。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啊，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士师记啊，我们把前两章的经文结束，然后下回回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士师循环啊和这个士师时代的这个出现了其他的事情啊，包括路德记啊，我们下次回来再跟弟兄姊妹来做介绍。好，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啊？其实我们看到士师记里边的情况呢，是真的是我觉得，我们从圣经的光啊，我们再来看今天人这个社会的情况，特别是看到欧洲啊曾经被基督化，那么真的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啊，神使他们归向神，这都是神自己的伟大的工作。可是呢， 当他们强盛了，他们就开始骄傲，他们去奴役其他的国家啊，统治其他的国家啊，看不起其他国家的民，啊，自以为自己了不起，然后邪恶从他们中间就发生，啊，所以我们看到像进化论、无神论这些唯物论这些东西，并不是从非基督文化里边出来的，反而是基督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人一旦骄傲，这个身在神的祝福当中不知福的时候，真是非常的可怕，也非常的可悲。好，有哪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吗？今天我们请一位年轻人，好不好？思清在吗？
哎，
为我们做个祷告好吗？好，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你的仆人忠实的记录了你的话语，忠实的记录了以色列的历史，也给我们这后面来的，信主你自己的人，留下了宝贵的话语。主要我们看到，当顺服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福；当悖逆的时候，这些外邦人就像是肋旁的荆棘一样，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主啊，你帮助我们，现在这一小群，你知道我们里面，所有的心思意念。我们里面可能也有，不属于主的心思意念，都求主来，除去，帮助我们，真的从我们里面除去，让我们能够专心的爱主，侍奉主，也愿主你来赐福我们的生活，带领我们，在这个真的是我们也是跟外邦人杂居的这样的生活，这个属于世界的。观念也真的是时常也是影响到我们，主要你帮助我们兼顾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把不属于你的，一切的心思意念都从里面除去，专心的爱主，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得救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